第三课，传福音的迫切性。引言：不听福音就能称义吗？传福音的工作是否有必要？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到这样的例子。神的恩典不需透过以色列或教会就临到某些人。约伯活在比摩西更早的时代，在一页经文写成之前，他就正直地拒绝了邪恶。巴兰与神有关系，被称为预言家，他不需要进入恍惚状态就能得到神的信息。亚比米勒的行为比亚伯拉罕更正直，因为亚伯拉罕认为敬畏神的人肯定不在这个地方。罗马书第一章第21-32节描述了处于堕落状态的异教徒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神，而是因为他们拒绝他们所知道的。另参诗篇第19篇和罗马书第10章第18节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诗篇第25篇第14节。约是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条件，这需要恩典的供应，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。如果一个人完全敬畏神，神就会向他指明与他建立关系的道路。圣经说，除耶稣以外，别无拯救之名。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。然而，旧约中得救的人并不知道耶稣的名字，他们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神通过耶稣赐下救赎和赦免。同样，尚未听到耶稣名字的人，也可以相信神会通过耶稣提供救赎。那么，救赎不能通过任何其他名字降临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味着没有其他的救赎方式。人不可能通过其他救赎计划得救，这也意味着一个认识耶稣的人绝不能拒绝他，因为拒绝他就等于拒绝救赎，或代表想要寻找其他救赎途径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。圣灵甚至把耶稣的光带给那些没有听说过他的人。许多人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福音之前，就已经得到了异象或其他特殊启示，从而归向神。例如，在现代，许多穆斯林收到来自神的信息后信了主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看见，一个人有可能不用先从其他人那里听见福音，就可以找到神，甚至得救。然而，圣经将福音描述为每个人都迫切需要听到的信息。罗马书描述了福音的紧迫性。使徒保罗说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罗马书第1章第16节。他说他亏欠所有人，欠他们福音的债。罗马书第1章第14节，他确立了这个真理。我们只需相信神赦免的应许，就能在神面前称义。罗马书第3章第26节，第5章第1节。然后是紧迫感。他说，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罗马书第10章第14节。他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罗马书第10章第17节。神用福音在听的人心中创造出得救的信心。传讲福音是神拯救迷失之人的常见方法。如果他们不需要传福音的人也能获救，那么传福音的人为何如此重要？为什么需要宣教士？宣教士史蒂夫·海特如此回答，为什么需要宣教士？答案很简单，那就是人在看到光的时候会拒绝他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告诉我们，耶稣是真光，他照亮每一个人。保罗宣称，创造物使人认识神。罗马书第1章第19-20节，即使人认识了神，他们也没有尊他为神。罗马书第1章第21节。约翰这样评价这种情况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19节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。罪恶的心背离了神。因此，宣教士必须重新拿起光， 创造第二次机会的神派遣他的使者，用燃烧的福音火炬带领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。使徒行传第26章第18节。当耶稣差派门徒去宣教时，他说，如果一个城市不接受他们的信息，他们就应该在离开这个城市时抖掉鞋上的灰尘。他说，这些灰尘将在审判时成为不利于他们的见证。他们鞋上的灰尘就是福音使者到过他们城市的证明。那些拒绝福音的人受到的审判比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更重。耶稣说，他们将受到比索多玛人更严厉的审判。这告诉我们，福音会给听到他的人带来极大好处。马可福音第6章第11节。埃里克·西梅利克牧师在回答为什么需要宣教士时这么说，我们派遣宣教士是因为福音信息最好是通过关系来传播。福音真理不是一套关于神的非人性事实，也不是需要一一核对的宗教信仰，它体现在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。宣教士是基督、他的信息和他和好事工的使者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20节。需要宣教士的原因，是因为如果没有直接建立在关系上的福音信息传播，大多数人都会迷失。我们不愿意相信人们会因为我们的不作为而迷失。但罗马书第10章第13至15节说得很清楚，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可悲的事实是他们听不见。派遣和支持宣教士势在必行。希望神为我们做他呼召我们做的工作无法解决问题。神赋予我们大使命，多给谁就向谁多取。我们派遣宣教士是对神恩典的回应，也是相信神正在他的世界中做工，吸引人们来就近他的大爱。福音的实用性。福音是神为拯救失丧之人而设计的有效手段，它是神救赎的大能。罗马书第1章第16节。让我们再次思考这个问题，如果一个人不听福音也能得救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派遣宣教士呢？让我们考虑一些类似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我的祷告也能得救，我为什么要为他祷告？如果一个人不用多次听见福音就能得救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告诉他？如果一个人没有教会也能得救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有教会？答案显而易见，是的，他可以得救，但可能性要小得多。这些都是神为拯救人而设计的方法。神的话语是圣灵用来把不信的人带到神面前的工具。圣经甚至说，人是靠神的话语重生。彼得前书第1章第23节和第25节。宣教士发现，几乎没有人是在听闻福音之前得救。神会在没有福音的情况下拯救一个真诚的人，这表明了他的公义，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忽视他所设计的普遍方法的理由。一般来说，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会迷失，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6节。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马太福音第9章第35至38节。耶稣对人们的需求有强烈同情心，他忙于传道和治病。耶稣最关心的是人们的属灵需求，他希望人们悔改，认识神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读到耶稣看着人群，对他们的属灵需求产生了强烈的怜悯。他看到他们就像没有牧人的羊，他还把传道比作收割的工作，并为工人很少而忧愁。耶稣向门徒提出一个祷告请求，他让门徒们祷告，求神差遣工人去收割。为什么耶稣要门徒这样祷告？不管我们祷告与否，神肯定都想这样做，对吗？当我们祈求神差遣工人时，我们是在按照神的旨意祷告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知道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。信徒应该做这个祷告还有另一个原因，耶稣希望他的门徒分享他的怜悯，分担他宣教的使命。如果他们经常做这个祷告，他们就会开始强烈的关心收割，他们会渴望参与这项工作并说服其他人也参与。 我们应该渴望关心耶稣关心的事情，我们应该按照耶稣为门徒们所做的祷告来祷告，这样才能对我们产生同样的效果。宣教士的故事，一对宣教士前往一个战俘营布道，那里有数千名囚犯，其中大部分是杀人犯和恐怖分子。宣教士们在户外的平台上向他们布道，讲台周围有持枪警卫保护他们。福音布道结束时，传道人询问是否有囚犯愿意上前领取新约圣经，30人站了出来。几周后，宣教士们再次来到集中营，在礼拜之前，典狱长告诉他们，所有30位拿到新约圣经的人都被其他囚犯杀死了。宣教士们再次传讲福音，最后他们再次表示愿意把新约圣经送给任何愿意上前的人。有300人站了出来，他们知道有30人因为回应福音而死去，但因为福音对他们很有价值，所以他们愿意冒生命危险，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听到的信息的价值。